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也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可以再一次来分享主的话语。我们就在开始今天的正道前，我们来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再一次把我们召聚在这里。主孩子就求你来洁净我的口，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主孩子相信主，你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我们的心里面。主，你可以来保守我们。主，我们也相信你自己的圣灵在这个会堂中与我们同在。主啊，你要来指教我们怎么样在走在当行你的路，也怎么样子在现今这样子混乱的时代中，主，我们要怎么样来抓紧你自己的应许，怎么样来走那条正确的道路。我们就求你自己的圣灵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眼。主啊，求你自己就保守我们下边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很迷登山的活动。你看我个子虽然不高，可是我以前背起那个背包，大概都跟我一样高的这样。那我平常在周末或者是有很长的假期的时候，我就会到那个台湾中央有个中央山脉，就是很高，大概有3000多公尺以上的山很多，所以常常我就在那个山里面这样子，在爬山。那我就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加入那个登山的社团。所以就像我讲的一样，如果有很长的时间的话，假期很长，我就去爬那种很高很高的山。那如果只有如果比较短的话，一个周末，那我就去爬差不多比较不太高的山，我们叫中级山。那个时候，那这些都是人烟很罕至，然后可是风景很漂亮，而且可是很充满挑战的地方，因为你都没有什么人在那边，所以你要有很多的，就要学习很多的在山里面生存的一些技巧。那行前的准备就更重要，你不但是要常常在锻炼体能，我们每次要出一个团的时候，如果是7-8天的那种队伍，我们大概就要在山下就要大概一个月左右，不断的早上起来去锻炼体能。然后同样重要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研究那个地图跟那个登山的路线图。那我今天就抓了一张因为我现在的手边也没有，因为我们以前那个时候科技也没那么发达，我们这些登山路线图都是用手写用手画的。那这些路线图你很重要，就是说你看一看，大概有一个好像有一个 example 在这边，你当然不是看得很清楚，我知道，但是就是说你要把那个地图研究得很透彻，哪些路可以走，哪些路呢你要很小心不能走，哪些路有水源，哪些路有营地跟公寮，什么地方会有摊方或者是落石的危险。那如果你遇到岔路，那就更严重，你要选择如果你不晓得那就很糟糕，你要选择哪一条路。所以这个认路跟选路都很重要，在我们在山下就要把这个地图研究好。我们以前常都在这个登山路线图上就要特别标记出那个以前早先的时候，我们的登山社团的我们叫学长学姐，可能有你们国内是不是叫师兄师姐，他们师妹都可以，那已经成功了，就说走过去或者是已经证明那个是可行的那条路，所以我们管这些学长学姐或者是很多已经毕业很久的人，我们叫老山包老山包。那这些老山包每次登山活动他们结束以后的那些行程记录，因为他们每次出团出队，他们回来就是在他们的这个登山路线图就会做很详细的标记，说你哪边有水，哪边不能走，哪边你要小心那这些都很重要。所以这些行程记录老山包的记录就成为我们这些小山包的葵花宝典这很重要。所以你选错了路，错的选择了错的路径，你不但可能就错过可以喝水的地方，你可能也错过可以安营扎寨的地方，你还可能迷路甚至有可能失足断崖丧失性命。那高山的气候很多变化，而且台湾的地震多，台风也多，所以山里的那个地形跟路况都常常在改变。所以即便是你有时候你事先已经规划好，你都记在心里面的那个路径图，可是你到了深山里一瞧有时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地形，因为你看因为地震什么都会改变，然后台风你会把一些树给吹倒。所以登山的时候最怕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就是迷路。你如果真的迷路的时候，真不得已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拿起那个开山刀来，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团，大概都有一两个人会带那个很长的开山刀，就开辟另外一条新的路径来。然后 不过那个动机哦，就是要开那个路，绝对不是说要从头到尾彻彻底底我们就开一条新的路线来，而是在很短暂时间内要能够尽快的与前人，就是我刚刚讲那个老三胞们已经走过那条已经可以可行的那条路线，要接上，可以接轨，可以回到那个已经计划好的旧路上，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就达到我们的最后达到我们的目的地。所以在现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哦，信仰上我们又很强调说，很多人都听到这种一些声音说什么相对主义啊，有很多多元主义，这个社会都已经走入一种后现代化的社会里。那我们基督徒哦，常常也面临着迷路的危险。你在外面可能有魔鬼撒旦的引诱和试探，这是都是免不了。内部也可能有一些假先知、假教师的这些迷惑跟扰乱。大环境呢，又像我刚刚讲，面临这种后现代主义跟世俗潮流的一种冲击跟挑战。所以我今天就来看啊，我们来看怎么样的，我们要怎么做，我们才能够站立得稳，然后可以持守这个真道，然后我们来选择一条正确的路。所以我今天要带大家就是要看的是从耶利米书的6:13-16来思考下面思考我刚刚讲的这个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在内外都可能面临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冲击之下，我们怎么样能够来选择正确的道路。所以我给今天的题目取一个叫古道行啊，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段经文的话，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我为什么要取这个题目，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我们好不好？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好不好？我们来念这一段经文，耶利米书的6:13-16，好，那我们一起来齐声的方式念，请。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华，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我们继续念下面一段经文，也是从耶利米书的18:13-16。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前往各国访问，有谁听见这样的事？以色列民行了一件极可憎恶的事。黎巴嫩的雪从田野的磐石上岂能断绝呢？从远处流下的凉水岂能干涸呢？我的百姓既忘记我，向假神烧香，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绊跌，使他们行没有修筑的邪路，以致他们的地令人惊骇，常常嗤笑。凡经过这地的，必惊骇摇头。弟兄姐妹，请坐。好，再往下一张。好，那回到第前面再一张。我们要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这段经文的背景是所罗门王死后，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就分裂成两个国，南国跟北国。那北国是比南国先灭亡。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南国的犹大，南国犹大快亡国之前，那耶利米先知呼召出来做先知，那所以他写了这一段神赐给他的话。这那时候的南国，那个时候的政治啊、宗教、信仰都处在一个非常极度混乱的状态，非常的动荡不安。那在那个地区啊，有亚述帝国的兴起，然后也有它很快的衰亡，也有巴比伦帝国的崛起跟壮大，也有埃及那一个也是一个强国在南国的南方。那所以那时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先知耶利米他活在那个动乱的时代，他被神呼召出来做先知，对南国犹大的以色列民就来传讲神的信息。耶利米先知开始服事的时候，一开始他是在南国灭亡之前的几年， 等到南国真的被灭了，被巴比伦，我们都知道被人民被大批被巴比伦王所掳走的，耶路撒冷也被攻破的时候，这之后他依然的留在耶路撒冷啊，也留了几年，继续来呼吁人民，要继续呼吁人民来悔改归向神，寻求神，然后愿意他们能够行在正确的道路上。耶利米先知他所传的信息，除了针对整个以色列民族以外，他除了针对整个民族以外，他也针对个人，他要百姓每个人都能够注重内心的更新变化啊，而不是说一再的就是很强调的，不是注重在外在的这种宗教跟礼仪。所以当时的南国，我刚刚讲就是可以真的是因为他快灭亡了，所以可以说是一种风雨飘摇、祸在旦夕的一种阶段。那国家即将要面临亡国的危险，在他们的属灵的生活上，属信仰上更是大难临头。因为南国和北国一样，南国的犹大人多年来就已经都被这个迦南的这种异教崇拜都已经腐化了，所以他们在信仰上很久以来都已经背弃神了，所以社会跟道德也是都是非常的腐败啊，也充斥在他们这种腐败的状况，也充斥在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各个层面里。所以你从这段这就是他们的背景，这就是这个经文的这个一个时空的背景。你从这段耶利米书第六章的13-15节，你可以看到说，这些以色列人耶利米先知是怎么讲？他说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贪图不义之财，都是贪婪的人。那从先知到祭司，每个人都行事诡诈。新译本是把它翻成行事诡诈，我们这边看到说行事虚谎。然后这些先知祭司们都不在乎百姓属灵上的这些堕落跟败坏，他只会一再的骗他们说啊，一切都没事了。你看他们怎么写，他们说平安了，平安了，就是好像说英文说 it's okay， 但事实上 it's not okay。 这些虚假跟贪婪的先知就一直在说平安，对百姓说哎，平安，不要担心，其实没有平安。所以他们是很会做这个表面功夫，一方面他们这些人是虚假，很虚情假意的在敬拜耶和华，敬拜神，也献燔祭跟平安祭，可是他们另外一方面还是去崇拜这些异教偶像，拜假神。甚至于说你在耶利米书七章之后有一些经文，你可以看到说他们还把自己的儿女献给那些假神，然后在火中去焚烧自己的儿女，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种拜假神的一种风俗。所以你看到就是说在那个阶段，在那个时空背景下，有这样子的属灵领袖，有这样子的一个属灵领袖，就直接造成了社会风气跟道德的一个腐败。以色列人就被这些虚假的先知跟祭司搞得晕头转向，所以他们都，我刚才讲，就他们都迷失了道路。你看在第十八章的15节那边说，他们就在古道上绊倒了。先知耶利米说他们在古道上绊倒，他们走那个没有修筑的邪路。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没有修筑的邪路，我们看到的这个可能你看的不是很清楚，所以我把一些其他的版本放在这个 PowerPoint 上。你看到这个 NIV 就是讲说他们是这些百姓都 stumble in the ancient path, walk in bypath and on roads not built up。 所以新译本可能也写的比较清楚一点，这些百姓在古道上绊倒，然后行走的是小路，而不是说修建好的一个大道，就是不是之前古人走的，他们的历代先知先祖已经走过很可以证明都是成功的路，但他们不走那条路，他们反而要去偏行几路，行走那个小路不是修建过的大道。所以以色列人呢就忘记神，他们向假神烧香，拜异教的偶像，所以神就透过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他们在古道上绊倒了。那条古道是神很早以前就向他们指明的一条正确的道路，很简单的说，是神借摩西跟历代的先知所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还有典章，还有各样的教训。我等一下会对这条所谓的古道有更详细的说明，因为我们今天的就是题目就是古道之行。神所指明的那条古道是最好的道路，因为它已经有历世历代的先祖都走过，而且是 我刚刚讲它已经是被神证明是可以祝福，而且是神所喜悦的一条道路，但是以色列人就拒绝去走在那条古道上，宁可选择其他的旁门左道，宁可去拜其他的假神，拜其他的偶像，选择那个罪恶可以带来的那种短暂的快乐，而不愿意去选择听从神的话，去遵行神所吩咐的一切道理，然后可以享有的永远福分。所以这是一个背景的经文，就是说背景的介绍。所以神在这里就借着耶利米先知来呼吁以色列人要寻访古道，而且要行走在古道上。好，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就来看专门来看一下，深刻来查考一下这一段经文，第六章的16节，也是今天的金句。好，他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神就让他们想象一个场景，你也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就是一个正在行路的人，好像我刚刚讲在登山的一个人，他遇到了岔路，有很多条路在他前面可以选择，有些路呢很明显很大很好走，有些路呢很小，甚至于那个进口入口可能都被很多被隐藏遮盖住了，不是容易找到。那这个行路的人正处在一个要认路跟选路的一个关口，那神要他做什么呢？那这段经文我们就有几个重要的动词，我就把它特别的标出来，可以让我们大家仔细去思考一下。这段经文里面有四个很重要的动词，神要这些以色列人要站在路上。我们看到的，我把那个英文打出来，就是从那个 NIV 的版本的，要 stand at the crossroad， 要站在路上。然后站在路上干嘛呢？要看，要查看，查看，查看什么呢？然后那要怎么做？等一下我们会看啊。而且要他们去问，访问古道，或者说你要新译本的话是说是寻访远古的一个路径。那 NIV 是说 ask for the ancient path， 然后问什么呢？不但问要问这个古道在哪里，而且要问说哪一条才是美善的道路。好，所以 ask where the good way is， 哪是善道？那你都知道了以后呢，你就去行，你就行在其间。NIV 说 walk in it， 就是新译本的话是说去走在那条道路上。我们就来仔细看一看这四个动词哈，站在路上。所以神呢要这个。要以色列要耶利米先知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要暂时停下你的脚步，不要再盲目跟从潮流，好像走那种过那种人云亦云，然后跟着感觉在走的那种生活。因为那些假先知跟假祭司，我刚刚讲说他已经都把这些以色列人带到一条很明显是错误的道路上。那他们绝大多数的以色列百姓却没有自觉，他就是跟着这个随大流就是这样在走，然后拜假神，然后做很多的在道德上腐败的事情，错误的决定。所以神就叫他们说，你们要暂时停下来。那些假先知总是说安慰他们说平安了平安了，好像刚我们读到的就说好像在那条路上，你就想象中一直出现一个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常常会看到说，你要说前方2里路有一个休息站，就 rest stop， 对， rest stop in two or rest area in 2 miles。 好，你开看到一个路标说前方2里路有休息的区域，然后你到了2里以后，你看到怎么同样路标又出现了一次，说还是告诉你说在前方2里路还是有一个休息站，你就再往下走2 mile，然后你又看到同样的一个路标，那什么意思？就是说，这就是那个先知假先知跟他们讲，你说平安了，平安了，平安了，可是你永远其实都达不到平安，因为这个、就是因为其实真的没有那个真正的平安，所以你就结果就是你永远都达不到那个休息站。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一个情形，你就 事实上你应该就要停下来，因为你如果在开车你也看到这样子的情形，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形，你是不是就要把车先停下来，然后去真的去思考一下，说诶，我这走的这条路是不是正确，为什么这个路标一直告诉我有休息有休息，可是一直都没有休息。所以神就叫他们说暂时先停下你们的脚步来，然后做什么呢？要查看啊，所以要查看。停下脚步后，神就叫他们说仔细看，仔细去分析哪一条路呢才是正确的道路。这些以色列人多年来就都是被迦南的异教崇拜，把这个他们的生活真的是搞得非常的糟糕，腐化他们的心灵，在信仰中很早就已经背弃神。虽然你会读到你会读到那个列王记的时候，或者是你看旧约圣经，你看到有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有短暂的宗教复兴，尤其是在南国有了几次的短暂的宗教复兴，也大概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宗教复兴缘故，我想南国就是比较晚才被灭亡，才亡国。但是呢也是撑不了多久啊，而且在这种宗教复兴的情况下，过不了多久他们又再走上那个背弃神的老路，好像永远都学不到教训。所以神就叫他们说去仔细去比较一下，究竟是要听假先知的话呢，去走这条背弃神的新路好。我想说新路啊，因为这是跟古时候神借着摩西所教导他们的不一样的一条路，还是说你要真的听真的先知的话，真的听神的话，然后去走那条已经被历代的先祖都证明过是可行的这条古道，神的古道好。所以有两个选择，他们可以选择继续往前走，可是是条错误的道路，或者是他们可以去仔细去想说我们是不是要回到那个古道上去。那神不但要他们说暂时停下脚步仔细看仔细比较，而且神也叫他们去问要问怎么样，要去怎么样问，怎么样才能够找到那条神的古道。我刚刚讲说南国的犹大人，他们长时间的背弃神偏行己路以后，大概你如果真的在这么久的情况下，几十年甚至于超过百年，他们可能都已经离弃神的时候，可能已经真的很难的几乎不记得神的古道长什么样子了，几乎已经不记得神以前的教训了，因为他们也不读经，他们也不去看摩西的教导，摩西五经在他们的心中已经都非常的模糊了。所以这个古道，神的古道的入口已经，你可以想象你看那个虽然说有一条正确的道路，可是那个入口可能都已经被杂草淹没，乱石给掩盖住。这个古道的那个古字就是那个 ancient path， 这个 ancient 我们翻成英文 ancient， 可是希伯来文的原文的那个字根其实是有隐藏跟隐蔽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时的以色列人对他们来讲，那条神的古道就是已经是看不见了，几乎都已经是没办法找到了，那可以让他们心里面真正得到安息的那条古道其实是一条隐蔽的道路，找不到。所以神要他们谦卑的就是去求问神，然后也去问神所安排的真正的先知不是假先知是真实的先知，去问怎么样子才能够回到摩西的教导，然后回到摩西五经，重新来思想神的诫命，重新去思想神的律例跟典章，而且也重新去思想他们与神的一个关系。那问好了以后，那你就去问问哪一条是善道，就是说哪一条是正确的道路，哪一条是能够通往那个美善的结果的一条路，那你就要去行在其间。所以这个第四个动词是行，在他们终于找到了这条古道，那他们就要去做，要去走。神就叫他们说你就不要再停下来了，你也可以不要再选择继续去犯错，走那条一直走的那条错误的道路，你要回转归向神，你要去走那一条新发现，虽然是新重新发现的，但是却是一条古旧的神的道路。这条古道就是一个通往古美善的一个道路，所以这是新译本讲的，就是通往美善的道路。那你看到的我们比较和合本的话是写的就是哪是善道，那这是善道的意思，它是一个敬畏神而要远离那个偶像的路，是行在神的律法 诫命跟典章之下的一条道路，这就是以色列民族他们起初信仰的一个根基，还有他们的生活道德跟行为的标准，这是神所颁布下来的，是要告诉他们怎么样去过生活，怎么样去在生活上去实践的一个准则。所以你看到耶利米书的第七章的23节，那神就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你们如果真的听从我的话照做，那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那以色列有没有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呢？没有，对不对？那耶利米书六章的16节的后半段，他们这些以色列人，虽然神这样子借着耶利米跟他们说了，要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的心里必得安息，但是他们却说，我们不要走，我们不行在其间。所以他们依旧是随从自己的应着景象，随从自己的恶心继续去偏行己路，还是走在那条错误的道路上。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说这段经文，我就只有用这段经文来跟今天来做我的金句，然后跟大家来分享。对我们活在新约的基督徒来说，那这段经文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启示？我们要怎么样来借着先知耶利米的提醒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属灵生活？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要紧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是活在新约时代的，第一要紧就是知道那条古道只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 Jesus is the way， Jesus is the way， 只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那条道路。对我们来讲，那条古旧的福音呢，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那条道，那个道理，就像我们上一周神借着这种跟我们来分享的那个福音，很简单，但是福音也是从古到今没有变，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那个真理，那就是那一条古道。对我们来讲，也就是只有，也就是说，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你才能够把人够真的能够把人引到永生，也才能够有真正的平安。我把一些经文就放在slide 上，我们请大家来一起，我请大家一起跟我念这几段经文，好不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在约翰福音的14章6节，我想我们都很清楚。所以你看到耶稣自己就说了，耶稣说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所以这一条古道就是在只能在耶稣里基督里面找到。 Jesus is the way。 我们再看第二段经文，好不好？来，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我想这讲得很清楚，在哥林多前书3章11节里面讲，这个对我们现在活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来讲，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其他的没有跟其他的根基，如果真的是砸在其他的根基，那都是假的，那都不是正确的道路。那借着这样子，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平安。我们看到圣经上是怎么说的，约翰福音14章27节是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耶稣基督自己说了，他说他的平安，他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你这样比照看到，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在你所读的耶利米书那段经文里面，这些假先知所说的那些平安了平安了，都是在骗这些骗那些当时的百姓。那这些都是假的平安，只有耶稣基督所赐的是真的平安，而且他不像世人所赐，他不是人所赐的，他是神所赐的平安。我们常常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在腓立比书4章7节所说，他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哪里啊？必在基督耶稣里，对不对？然后能够保守我们的什么心怀意念。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先能够来第一要紧的是要了解这一个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继续回到 古道的话，怎么做呢？我们要先了解说，只有借着耶稣基督自己，才能够来我们才能够来活出我们耶稣基督徒所需要的所需要去活出来的那个样式。那第二，我们再来看从刚刚那四个动词去思考，我们就去思考说，这个站、看、问、行啊，我们就看这四个动词，我们就看说这个站，我刚刚讲说，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告诉那些当时的南国犹大人说，你们要先停下来了，你们不能继续再往前走了，因为这很明显的是一条走不通的错误的道路。那我们基督徒呢，也要来学习说，暂时停下我们忙碌的脚步，你不要真的不要慌，也不要着急。我觉得我们很容易就被现在这个世俗化的思想还有后现代主义所影响，因为我们就是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真的很难不被这些天天能够天天进到我们心里面，进到我们眼睛里面的这些很世俗化的思想，就很难不被它影响。我们也很常常会被一些新的理论、新的学说就被迷惑啊，我们就很容易去想差，然后呢，我们就偏离了偏离了在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基要真理。所以我们能够第一个所学到的是，我们要常常的来停下来啊。如果你真的生活已经忙到一个地步了，真的是也没有时间去读经，也没有时间去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学习说，我们就暂时先停下来，然后我们试试，我们也来听，我们来思想说，是不是我们还继续走在耶稣基督的那条正道上，是不是还走在那条古道上，那条善道上，是不是依然的对福音有一个很正确的理解，而不是被很多其他的这些杂音，然后让我们对福音居然会甚至于有所怀疑。那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动词看，我刚刚讲说我们要 look 那看什么呢？就是其实这个看就是要去仔细去辨别你身边各样这些声音跟一些你所看到的接受到的这些道理。我觉得尤其是有一些很新的理论，有一些甚至有些很有争议性的学说，我觉得我们要学习，就是说我们要去看说那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很多人讲了一些东西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有人讲说你大家有听过那个因爱称义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有没有听过？那我们都说要因信称义，那你就有人提这个因爱称义，那你就是要去看，你要去看说那有没有圣经上的根据，是不是违背了耶稣基督跟使徒所传的那个道理跟教还有教导。他到底是神的道呢，还是他是人所自己创造出来的，人只是为了满足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一些理论。约翰二书的九章他说得很清楚，他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所以我们的第一个要紧的根基是要扎在耶稣根基上面，耶稣基督上面。如果说这些道理有人提出一些新的你有点困惑了，你要去仔细去思考，你要去辨别它是不是基督的教训。如果越过基督的教训，你看我们圣经上所说的，它就没有神，没有神在里面，那不是神的道理。马太福音十五章的八到九节那边也说，他说百姓用嘴唇尊敬我，但是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我想这个也是很清楚的跟我们讲说，很多人可能是用他们自己的想法，然后创造出一套神学理论，用人的吩咐将人的吩咐当成道理来教导人，而不是照神的吩咐来教导。那这些呢，所以神甚至于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话，他说这样子的人来拜我也是枉然，所以神不喜悦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因为他是一个其实是远离神的一个态度。我把那个新译本的哥罗西书的二章八节也打在这个 slide 上，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好不好？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不照着基督，而照着人的传统和世俗的言论，借着哲学和骗人的空谈，把你们掳去。这个也是很，我为什么要打那个新译本？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写的比较清楚。 他说如果真的是有人照着人的传统跟世俗的言论，然后用哲学或者是一些骗人的空谈，然后就很容易把你们给裸去，所以你们要很谨慎，也就是对我们来讲，这一段经我觉得对我们都是很好的提醒，我们要真的去思考说，在我们身边这些很多很奇奇怪怪的，然后的一些道理，你可能听一开始觉得说，听起来好像也蛮有道理的，我这样做我的生活也蛮好，也蛮顺的，可是这是不是世俗的言论，是不是只是一种骗人的空谈，而且可能是人的道理，它不是神真正的道理。所以我就讲到一个，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啊，我来跟大家讲一个例子，这个是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14、15世纪的欧洲，罗马教会所奉行的一些习俗跟做法，那都是很不合圣经的，在我们现在看来都是非常的荒谬，但是当那个时候人不是说能够有很多的机会去读圣经，他们就是接受那个教皇所告诉他们的，教宗所告诉他们的一些道理，但是很多习俗跟做法其实都是不合圣经，好像赎罪券的那个发行，还有当时很流行的一个教义，就是要因行为得救，我们现在都很了解，在我们在马丁路德改教以后，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能够来得救，不是因行为得救，但是当时都是充满了这样子的一种教义。那马丁路德呢，马丁路德他在27岁的时候，他当时是在一间大学教神学，他也是一个修道院的修士，主后1511年的时候，他有一个机会就去了罗马处理一些修道院的事情啊，在那个时候他就洽公了，是出差。但是他在罗马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啊，叫做圣梯，有没有听过 ？Holy Stairs， 有人听过啊？那你有听过 Holy Grail？Holy Grail 是圣杯，对不对？那这些我们都有听过。那因为我也是这次在准备这个讲道，我才看到哦，还有一个地方叫Holy Stairs， 圣梯，梯子的梯。这个圣梯啊，在当时它是在那个罗马的那个宗主教府就是所谓的教宗所住的地方跟办公的地方。这个圣梯是所谓的圣梯是28个白色的大理石的台阶。那相传这些台阶本来是在本丢比拉多总督衙门里面的梯子。那台阶，耶稣基督相传说耶稣基督当年就是沿着这些台阶，然后走上去接受这个本多比拉多的审判，所以呢就把当时人就把这些台阶叫做 Holy Stairs， 就是所谓的圣梯。那他这个圣梯当然本来是在耶路撒冷，但是后来就被人搬到罗马来了。那当时的传统啊，就是说信徒只要跪着上圣梯，你每爬一级哦，你就停下来，你就念一次主导文，你再爬一级，念完了又再爬一级。所以你说，那当时的一种传统是说，你这样做，你就可以获得一个赦罪的功德。我说赦罪的功德，意思是说，你那个功德如果累积的越多，因为当时是一种因行为得救的一种教义，你这个功德累积的越多，你就可以有了得救上天堂的一个希望。那你人如果靠着自己去做那个功德不够的那个部分，罗马教皇就发赎罪券给那些有善功的，也就是说有好行为做好事的人，那这样就可以去补足那个功德不够的那个部分。哇，这就是那时候的一种教义，所以为什么会有这赎罪券的产生。那到后来那赎罪券到一种腐败的一种地步，连做好事做功德都不用了，就花钱就可以买了，花钱就我说我就跟你花钱跟教宗所发的这个赎罪券，你买了那个赎罪券，你就可以让你的罪就得赎，那你就累积这些功德，你就可以上天堂。所以当然这个就是一个现在看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但是当时就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气氛，属灵的气氛，而且当时的这个很多的教会就借着这样去敛财，就是去借这个赎罪券去收了很多的钱。那相传啊，就是说马丁路德他在1511年的时候去罗马出公差的时候，他也去爬那个圣梯，那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他才27岁， 但他爬到一半的时候，圣经上的那个一个经文就照亮他的话，照亮他的心。他就圣经上，他是因为他一直在他心里面有一段经文，就是义人并因信得生这段经文，所以他就一直有这样子一根信念。所以于是呢，他爬到一半，他就醒悟过来了。所以我们说要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哈。他就放弃这个靠膝盖爬行阶梯能够来积功德，然后罪得赦免的一种迷信。他立马就站起来走下阶梯去了。所以我刚刚就是给大家看一个这个例子的话，就是可以去思考说，你看马丁路德就是这样，他就是站在路上去查看，然后他访问古道，然后他知道说只有因信称义的道理才能够真正符合圣经的教导，所以他就找到那条善道。当然后来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宗教改革，我们就知道那个归正的那个神学就从那里开始了。好，这是一个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的例子。那我们第三个看到的这个动词是问，然后第四个是行，这个问跟行也很重要。问什么呢？我们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活在这个现在这个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希望的是，我们叫问，要祷告，你要问神啊，求问神，祷告，求圣灵的光照跟指引。那我想约翰福音那边也讲得很清楚了，约翰福音十六章说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你要问神，你要跟神祷告，那你也可以问，你也可以来问人，你可以谦卑的去寻找指路碑引路柱，这是在耶利米书后面的有提到的一些经文。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也可以去说，就说去看说我们要就身边已经有很多的历代所公认的一些传道人跟解经家，他所已经很多的诗对我们在这个圣经中，如果你有读不明白的地方的话，他已经做了很多详细的解释跟说明了，你就真的也可以去仔细去查考，仔细去问。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最近有听到一个 Pastor David Jeremiah，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David Jeremiah。 那 David Jeremiah 他，我在听他的一篇讲道的时候，他说你读圣经了，你如果读到不太懂的地方，但是呢，如果说历代的这些所公认的很伟大的传道人解经家，好像说像司布真啊，或者是穆迪，他们已经对这个圣经中的你读不懂的意思已经做了很详细的解释跟说明的时候，而且是很有系统化的在说明的时候呢，那如果你发现说你在这里，可是他们在这里，我觉得你就不要，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就不要坚持你自己的，你就去加入他们，你就不必再去另开一条新路，然后好像说要对圣经上有一个什么特殊的一个你自己的解释。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好的，因为我们就知道说这有很多的很好的，而且是都已经公认的很好的这些传道人，他还有解经的人，他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可以说去从这条方向去思考，那你就可以说，当然你就是要下功夫，你要去问。那你也可以去问身边的属灵的长辈，我觉得还有牧者，这也是很好的，因为你有时候真的可能，因为我们现在好像很多的时候不是说有能够真的花很多的时间去读的时候，那你如果真的需要一些很快的建议跟答案，你可以来问身边的属灵的长辈跟属灵的牧者，这样你不会去走到一条岔路。因为我刚刚讲，因为我们真的是在这个现在这种后现代的社会底下，我觉得常常我们所吸入就说所接受所到我们头脑里面的东西，常常的都是让我们去真的会怀疑我们自己的信仰，甚至于说会把我们搞得晕头转向，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那你就看，再来看第四个动词，我说行，这个行，当你真的能够暂时的停下你忙碌的脚步的时候，然后你也能够分辨哪些道理是符合圣经，是符合耶稣基督跟使徒所传的真理，符合我们的基要信仰的时候，而且你也祷告问了神了，你也求圣灵的引导你也透过解经书啊，或者说听讲道你更明白那条真实的道路是怎么样一条道路的时候，那你要做什么？ 你就不能再停顿下来，你要真的走在那条路上，然后你要走在这条路上。那我把这段铁沙龙家后书二章十五节，我觉得他写的就很好，能够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这段讲到的一个总结哈。因为他是我请大家一起念这段好不好，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念这段铁沙龙家后书的二章十五节是怎么样来指教我们的。来，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的稳，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无论是我们口传的或是信上写的，都要持守。好，弟兄姐妹们请坐。所以我觉得行在古道上，所谓的行在古道上，就是要去stand firm and hold on， 就是说你要去遵行神的话，你要去站立的稳。你要怎么站立的稳呢？因为你要去遵行神的话，你要走神的道路，你要回到起初我们信仰的那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那个真理。那你要去明白基督的心意，你才能够去真的爱神，你也真的能够爱人，然后回应耶稣基督的爱，也回应他的救恩。像铁沙罗尼书后章这边所写的，你要去走神的道，你不要走神的道，不要偏行己路。所以你要 stand firm， 你要站立的稳，你要坚守那个圣经上的教训。所以你要 hold on to the to the traditions。 我把那个英文也打出来，这是那个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那个上面写的，他说你要 stand firm and hold to the traditions that you were taught by us either by our spoken word or by our letter。 意思就是说你真的要去坚守圣经上所传的教训，那你不要去走偏了，你不要 detour。 那像我刚刚讲，回到我刚刚一开始举的例子，我们在登山的时候，在山里面我室外都没有人的时候，而且如果你的地图又不能够照着你的地图去看的时候，不能认路的时候，你真的是很危险。所以你真的不要去走上一条岔路去，你要很谨慎，你不要被各样新的却没有圣经根据的那种学说跟教条所吸引过去，而走到一条岔路去。我觉得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中，如果有什么很新的，然后号称是比较能够与我们现代社会或跟主流的思想去贴近的一种学说或者是新的做法，我觉得那样子的东西多半不是真的，可能多半都是违背基要真理，因为那是人所想出来的，人所架构出来，那是一个真的是偏人的道，而不是真的是神的道。如果真的有什么人说了一些新的东西，甚至我们当然知道很多异端邪说，我们是很容易就可以分辨。如果有人真的说他自己是基督，像我们在看到的那些女基督，在那个还有像比方说东方闪电，像这样子的一种异端异教，当然是很容易理解。但是如果有一些其他的思想，可能说有些人可能就是说有些做法，可能在教会里他可能提出一些做法，他是能够跟这些主流思想接近。我相信有些教会，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对不对，但是我看到一些牧者也对一些近代教会的现象在做一些分析跟批评啊，可能就是说有些教会他就会采取一种 seeker oriented 的一种 attitude， 就是说他比较说把他们的这些他比较不太去传讲这个真理的他的部分，但可能他们也讲，可是他们的吸引人的地方本来比较是针对说那些慕道友的需要，而不是说针对说，而尤其在主日，甚至于他们可能都已经有时候都不太讲圣经上的东西，他们就是讲说那些还不信的人慕道友他们希望听的喜欢听的东西。我觉得像这些做法，好，我自己觉得好像也不是说，就说不是，我觉得不太好看，也真的是就是可能是一条不是那一条真的古道，那条善道。那这是我自己的意见了哈，那这是我自己这样子讲。那耶稣基督他怎么说？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还有在第十章那边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对不起，耶稣基督他自己是说，他说我们要谨慎，他说免得有人迷惑了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要冒他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要迷惑众人。假先知跟假教师在现今的时代里真的永远不会缺少。我觉得这就是魔鬼撒旦的一个诡计，他是一直不断重复的，一直在每一个时代中出现。这些人他们会哗众取宠，会
挑那些群众所喜欢听的话去说，好像说他说哎，神就是希望你能够很有钱，能发财，很富有，那这是一种成功，一种成功神学的一种观念。那他或者说他可能说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反正犯罪以后啊，你就再回到神里面，神面前祷告悔改就好了，你就不断的犯罪，不断的悔改，不断的犯罪，不断的悔改，这也不是圣经上的真理。那因为圣经上说我们不能把这个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悔罪当成一个借口去继续去犯罪。那也有可能这些假先知假教师他就会传一些教理，传一些道理说哪有什么地狱这种东西啊，也没有所谓的罪恶过犯啊，你就是尽量去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哈。那你或者说你人可以因着爱就可以来称义了，或者说因行为的好的行为啊，你就可以来得救。我觉得这些你可以发现这些假先知假教师都有一些特点，就是总是喜欢挑人喜欢的话去讲，那总是说安慰人的话，让人好像觉得很舒服，你知道吗？好像觉得飘飘然，好像自我感觉良好，觉得心中就有平安了。因为你人总是希望听好的消息的嘛，对不对？那到了一种程度，人喜欢听好消息，一种程度甚至于不愿意去知道实际上到底是真还是假，只要是好消息让我们觉得 feel good， 有自我感觉很好，这样就好了，真不真假真假不重要，人的良心就这样子被麻醉了。所以弟兄姐妹，真正的平安啊，就不是人所能赐的，是神，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必须要走在神的那条古道跟神的那条善道上，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我们要在古道上站立的稳，然后持守圣经上的教导，我们不要被这些标新立异的新学说跟新理论所迷惑，也不要被扭曲圣经真理的一些假先知跟假教师所说的话所绊倒了。Jesus is the way， 那条古道只能在耶稣基督里找到。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跟生命。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那个真理，就是那条古道。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天父，你让我们来仔细去来站在这条站在路上，我们来仔细的去思考。我们站在路上查看，来访问古道。哪是善道，我们就变行在其间。主，你的善道一直都是在圣经里面，借着历代的信徒，借着使徒，你告诉我们，你也借着先知也告诉我们。主，我们唯有遵行你的话，主，唯有遵行你的旨意，主，你就常与我们同在。你也说，这才是唯一的一条能够得救的道路。主，因为天上地下除了你以外，没有别的拯救。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一段经文，借着先知耶利米的话，你让我们再次的去反思，也能够来让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让我们继续。如果我们真的常常走在错误的道路的时候，主，求你就让我们来暂时停下来思考。主，也让我们不被这些外在的似是而非的这些新的学说、新的理论所迷惑。主，让我们真的走在耶稣基督的正道中。主，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来反思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不是由你自己做我们的根基。主，是不是能够来活出一个你所要我们所活的活的基督徒的样式的生命来。我们求你自己光照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